清晨上班，走到公司楼下，迎面站着一位农民工模样的男人，他打量了我一番，到嘴边的话又不说了。我停住脚步，疑惑地问，你有事吗？他搓着手，迟疑地说，有件事想拜托你。您说吧，只要能帮的，我一定帮。这回轮到我打量他了，饱经沧桑的脸上流露出朴实，一双过于操劳的大手，胡须起码一个星期没刮了，南方口音。果然，他来自南方的一个乡镇，原先是裁缝，现在在我们旁边的港口干活。他女儿在上海，中秋节快到了，要给他寄盒月饼，可他白天在工地，地址没法写，想请我帮他代收一下。这个忙好帮，您不怕我把收到的月饼给吃了？我半开玩笑地说。他笑着说，不会，你和我女儿一样，斯斯文文的，一看就读过书，心眼好，守信誉，怎么会欺骗我呢？他说女儿念了硕士，有学位，在一家一流的公司上班，是个主管，还有助手，怎么也算得上是公司的骨干。说起女儿，他满脸的骄傲。我记下了他的电话，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。他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满怀喜悦地走了。第三天中午，我收到了一个重重的包裹，发件人叫张新月。我马上拨打张师傅的电话，却无人接听，给他发短信，他也不回，直到下班，仍旧没有音信。我心里隐约有些不安，抱着包裹就往工地跑，找了一位工人，请他帮忙找张师傅。一会儿，浑身汗水的张师傅来了。他见了我，又是道歉又是感谢，说今天特别忙，手机没电了都不知道。说着就要拆包裹，非要请我吃月饼不可。我说家里什么馅的月饼都有，还是赶快给女儿打电话吧。电话通了，张师傅满脸慈爱，笑得别提多灿烂了。欣欣，月饼爸爸收到了，我身体好着呢，别惦记，好好工作，别给爸爸丢人啊。讲完电话，张师傅还没忘了向我炫耀他的女儿，要面子着呢，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。看得出，女儿是他的幸福。